向大家说新年快乐，祝内蒙
新年
福。
快乐！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来借用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呢，来探讨我们人的内心的欲望和我们的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那其实我们人呢都有七情六欲，对吗？我们人有各种的欲望。但是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什么是我们所想要的。那欲望这个词呢，如果在网上查一查呢，就是那个内心非常可想啊，非常渴望想要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真正需要的并没有那么多，但是真的分不清楚这个需要和想要的之间的这个界限，因为很多想要的东西呢。给我们好像人生带来更多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很想、很渴望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很需要的东西。就是说，所以这个欲望其实是一种很主观的感受和内心的想法。那欲望它其实来自于人性，也来自于人心，每个人都有。那在这个当中，有个小朋友、小男孩啊，我的儿子现在5岁了。那他经常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呢？他就是经常说的是"我饿了"。那吃完饭，他也说我饿了啊。我说你不是刚吃完吗？他说我就是想要吃东西。我说那你去吃个什么饼干吧。那他就去吃了。吃了以后，他又问我，他说我还可以吃什么呢？所以会看到他这种人的这种的食欲哈，他就是在人的里面会引发人啊，小朋友们会去想要吃东西。那相反的话呢，那我太太就有时候会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吃了。我说为什么呢？她的言外意思呢，就是说想控制一下她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体态。那其实可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是，由这个欲望啊所驱使的啊，做一些决定。而且人的这个欲望呢，甚至说可以控制人的一些的需求哈。那也有人说，这个欲望不容易被满足哈。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饱暖思淫欲"，也就是当我们老一代人啊吃饱了穿暖了，以前觉得吃饱穿暖了就是最满足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每天都吃饱穿暖呢，又觉得这又不是什么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了。可以追求更多的让自己感到满足的事情，但是古人云"饱暖思淫欲"哈，这是为什么呢？也有人说欲望它像一个无底洞啊，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以前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这是真的吗？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呢，这段经文叫做的题目是"在井旁奇遇的黛丝"。就是在讲到耶稣在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段的故事，让我们再次的思考。那他的题目的我又给他起了个标题，叫做"我的心呐，你何时才能满足？"我们先来我来为大家先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从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八节，说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那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这就是你的话。你的话是带有生命、带有能力。今天就求你的话来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主啊，我也谢谢你，谢谢你听姐妹们为我的祷告，也为今天的信息的祷告。相信你已经垂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感动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段经文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看到，其实耶稣有需求吗？耶稣有欲望吗？有时候我们不会去思想这个问题， 其实会看到耶稣坐在井旁，他向妇人要水喝，他是真的是渴了，真的是渴了。他会累，他要坐到休息，他会渴，他会饿，他会和我们平常人一样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是完全的人，说明耶稣他有需求他有渴望，甚至他也有欲望食欲或者说很多，所以说。耶稣他完全懂得我们人的需求，不管是从生理的还是内心的这个想法和渴望。那么耶稣是如何让自己满足的呢？我们后面会谈到后面会谈到。那所以说，其实人呢，人有欲望呢，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是其实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我也发现。我们会看到，我们不需要为有欲望而感到羞耻我不要是说我信主了，我就好像是说无欲无求了那种感觉。无欲无求，它不是说因着刚刚因着你信主就马上就会就怎么样这种的改变其实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种对爱的渴望有食欲，对美的渴望，这甚至是都是好的。姐妹们爱不爱美呀？这有错吗？如果一个人，你会想象一下，他什么欲望都没有，那是多么的可怕和糟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正常的欲望呢，它不是错，也不是罪。圣经也不是让我们说不要有欲望而是说不要有不正当的欲望我们说不要有邪情私欲它在情和欲上面加了邪和私，对吧？所以人呢，为什么会有邪情私欲本来欲望都是很好的、很美的、很正常的。那人，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人因为有罪性，所以使人的心中的欲望呢被扭曲了、被污染了。那人会随从私欲而犯罪。那人的私欲怎么样能够制止呢？怎么样能够制止呢？难道靠行为来禁止吗？还是靠什么让他尽情的去放松嘛，放纵嘛，还是说靠什么？我们后面会提到我们后面会提到，在经文里面会告诉我们。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人有欲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人的欲望好难控制的，对吧？有时候很难填满，就像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会发现我心里的欲望会增大，会膨胀这也很有意思，甚至说会控制。我的一些的行为，有时候我也是，就像那个小朋友，我儿子一样，也不是说因为饿了，但是呢，就是想吃一些东西就是想要吃，忍不住呢，就有时候就想要去拉开冰箱门看看里边有什么吃的，很奇怪，我相信姐妹们其实很多有很，姐妹很会做美食，也很爱吃很会吃，所以说很有意思哈，那关于欲望，其实我们平常想到的词呢，都是比较负面比方说欲罢不能了，欲火焚身了，欲求不满了都是这样的词。但这种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的感受，我也有过这种的感受，这是很实际的。那其实我们人生的追求很多的东西没有车的时候我们想要有辆车，有车了呢。就觉得这个车太旧了，最好有个更好的车。租房的时候呢，想要有套自己的房子就好了。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就觉得这房子还是有点小，再更大一点就好了。有更大的房子就满足了呢吗？不一定满足不了几天，可能会短暂的满足。我就会发现有更多的东西还要想要，想要人的人心的欲求好像永无止境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人虽然有欲望，但是为什么会无止境的去追求一些东西？你会发现人性的欲求呢，是难以满足的，这也是事实，这也是现状。那在经文里面，他讲到说，在第十六节的时候，就是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人雅的妇人相遇的时候。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耶稣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 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啊。哦，你会看到啊，有时候跟耶稣面对面说话是蛮尴尬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愿意被人所知的、不为人知的事情，耶稣都知道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神，他能看透我们的人心，而且能知道我们所过做的任何的事情啊。会看到，其实他看到这个妇人，她其实有5个丈夫啊，现在有的并不是你丈夫，这说明什么呢？难道这个妇人在不断的追求要有丈夫吗？难道丈夫越多越好吗？她看到这个妇人的心里面，其实在渴望着什么，在追求着什么？她可能被欲望所困，所以说她提出一个非常惊讶，让她感到很惊讶的要求。她是要求让她把她的丈夫找来，所以说她这个妇人她就很尴尬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在一个没有人的时候，会有耶稣和这个妇人单独在井旁边说话的这个场景，因为这个妇人就是要避开人多的时候来这个井边打水。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做了事情，其实别人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心里知道啊，他不希望可以跟很多人见面，他会感到有人在他身后会指指点点。而且是说，会有人可能会讽刺他这种的不这种的生活可能认识他的人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丈夫，所以说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妇人呢，她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女人五个丈夫，你想想，按照我们今天的社会伦理来说可以说她不太那么的好。好像不是那么的忠贞的样子，但后来我阅读这个经文呢，我就觉得发现她不是一般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女强人。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其实女人很多都不是那么独立的，都是要依靠男人活着的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她竟然都可以换5个丈夫在今天的社会，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女人，也是女强人了吧要不然她就是很美丽。很漂亮，很有魅力，要不然她就是很有手段，很有能力很努力而且呢，她不惜背负骂名，我觉得她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选择，甚至就很有勇气但我又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人，她被这种的欲望所摆布、所折磨着不断的要去换，不断的要去换这个丈夫。饮鸩止渴，为了他其实满足那份心中的渴求，我不知道他的渴求是什么，可能是对真爱的渴求或者说为了追求一份安全感，他其实不知道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忍受了多少的伤痛和侮辱，做出了多少次的错误的决定和选择，与人产生了多少的矛盾和纠葛，经历了多少次的欺骗和被骗。看走了多少次的眼看人看走眼多少次所以说她现在她说她且住和她住在一起的都不是她的丈夫，她已经麻木了，她已经不在乎是不是她的丈夫了其实我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人生，今天许多的人也都是在不停的用换来满足自己的欲求，换。工作换丈夫换环境换房子，我们就是用这种的方法，难道不停的换真的能够让人的心里得到满足呢？满足，但是真的能够换到一个让自己称心如意的这个如意郎君吗？那我发现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也跟这个妇人岂不是一样吗？我当然没有说是追求像他那样的追求我没有换5个太太不会这么厉害。但是我换过50种的游戏我曾经就是不停的打游戏，打到通宵达旦然后呢就觉得没有意思，就不停的换，不停的换然后我又不知道追了多少的影视剧 不停的看完了，不停的换，那我的满足了吗？有时候这个每次的感官呢，会得到一点刺激，会得到一个短暂的满足以后呢，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空缺，更大的不满足。不过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啊，就产生了一种的习惯，就好像你这个电视的很多那个遥控器一样，你拿着，一开始你还很新奇，但是你看久了以后呢，你就不断的换台，你的遥控器就不断的换台，因为你已经都麻木了，你就知道他在演什么了啊。所以说就换吧。所以说我会想，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曾经的这五个丈夫是什么？很多时候其实只有神知道，我们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是否也曾为欲望做过一些疯狂的事情，为我们心中所渴求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做过一些错误的选择？我们的五个丈夫是什么？我对哪些的东西曾经很执着？很执着的追求，想要从中得到满足的。著名的诗人王尔德啊，我喜欢这个诗人，他曾经讲过很多的名言。他说：“我们都在这个阴沟的里面，确实呢，有的人呢却会仰望星空。但是他讲的更有名的一句话呢是什么呢？他说：生活中呢有两种的悲剧啊，第一种呢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呢，就是想得到的得到了，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呢那些我们自以为得到的呢，就自以为觉得得到就可以满足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有个片刻的一个窃喜，却不能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王尔德这么说，其实正恰恰的证明，他就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因为这些东西而满足过。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一个写实。难道真的人心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吗？王尔德他这样讲，是因为他不认识神，是因为他不相信不跟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人的心呢，有了神的时候，方能真正的满足。因为是神呢，是人的终极的满足。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他只会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当人的心里有神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完全的满足。所以说你会看到，我们会选到这个第四章经文的后面的两节。那个妇人说，当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就在这段话讲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说：“和你说这话的，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所与弥赛亚，这是正式的面对面相遇的。所以说，无论是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刺激，用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得到那种完全的、持久的满足感，都是不可能的，都是在自欺。”所以说，欲望其实它在指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神。神才是那个人的灵魂深处的渴望的那个归宿。但是呢，因为罪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人他就把这种的方向就模糊了，就扭曲了。人就试图用神以外的东西，要将自己的这个空缺来填满。那世界上充满了这种的欺骗和蒙骗，媒体让人的心昏暗，看不到真相，包括迷惑我们成人，迷惑我们的孩子，使人的真的心，人心的昏暗，使人不能够认识到什么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人去哪里寻找神呢？其实你可以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中看到，神其实来主动的来找我们，所以说他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来到人群的里面，是哪怕我们躲在黑暗的角落，哪怕我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黑暗，不愿意为人所做的事情，耶稣仍然愿意来与我们面对面，来寻找我们。耶稣他找到了我，耶稣也找到了你，感谢神。 那耶撒玛利亚人那个妇人呢，对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如此的执着的这样一个人，他都可以信主得救。所以我越发知道自己有罪的人，他就越觉得自己是走投无路的人，越容易敞开，向耶稣、向神敞开他的心，啊，越容易可以因着他信靠耶稣来经历与神的同在。啊，因为如果我们读过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一开始啊，他是对耶稣是有防备的，就像一个平常人一样。你跟他讲耶稣、讲福音，他是有所防备的，有所抵触的。我们曾经不也是这样子吗？但是当耶稣向他提起神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反应的。他甚至问了很多关于耶稣、关于神、关于基督的问题。当我传福那幸福小组的时候，我做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人他并不是对神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他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平常都在思考过关于神的事情，在很多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思考过，特别当他们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就当耶稣向他亮明身份，他说我就是那个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她的生命开始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就在她相信耶稣说她自己是基督的那句话的一刹那，你会看到她的内心深处从那个空洞和绝望、不满变为充满和满足，她就从神经历来那个从神而来的满足了。你会看到这个井很深然后但是耶稣说我给你一个给你活水。就像他的这个心里，就像一个深井，或者说枯井，被耶稣的这个灵充满，他的这个井被活水所满溢出来一样。你会一会儿看到他做了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举动。然而，其实很多人呢，很多信徒，他其实对欲望这个事情，他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观点呢有一些偏激和误解。有人认为呢，一个宗教信仰和欲望，人的欲望是矛盾的。欲望本身是邪恶的，所以说有很多人他主张禁欲主义就借着苦修，用修行和行为来禁止人的欲望不吃啊，不喝呀、不结婚啊，不做什么样这样的事情来要保持自己叫什么洁身自好保持自己的属灵的敬虔了，那种心灵的纯洁是这样去做的，而且也有人呢就认为。这个欲望就要随心所欲，这是自由的，所以说他就放纵私欲放纵欲望，实际上就被欲望所控制，让自己陷在最终。这是两种的极端一个叫禁欲主义一个叫纵欲主义。其实耶稣基督的信仰并不是让我们要禁止自己的欲望，当然也不是要让我们放纵欲望，而是叫人的欲望在神的里面得到那个完全的满足，以至于我们可以轻看。在这世上，一切其他的东西和诱惑，就像保罗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有时候会想，保罗，你难道不认识耶稣基督吗？你都经历了这么多了，他就是说我以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让他感到非常的喜乐和满足，所以他会讲出那句话，叫做"看万事如粪土"。看万事如粪土，如果让一个平常人听到，会觉得就是看破红尘的样子，好像但其实不是，其实他讲到是因为他尝到了主同在那个美好的那个经历，那个更美好的东西，因为他有了那个更满让他满足的东西，以至于他在看别的东西像粪土一样，它是一种的对比，一个比较他说，所以他说为要得着基督。就像其实我们姐妹们很爱做吃的，也很爱去品尝美味我们吃到了最美味的食物最正宗的那个味道的时候，我们就在对其他的假的、不正宗的、仿冒的东西不再感兴趣了一样。它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是神的将我们的渴望都给充满了，以至于我们不需要禁欲，也不会去放纵这个情欲。也不会去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的物质所再给引诱和牵引，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那经历神，我们说人也其实有满足感的，这满足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因为稍纵即逝。那经历神而有的满足感和平常的满足感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就要分享一点哈，我有一次在祷告的当中经历到神同在的那个经历，是在我祷告的，是在我工作的这个时候啊，我在外面工作，遇到了一些的难处啊，神在我心里说话，啊，让我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一个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一个机器的故障，就是这么简短的一个事情哈。当然解决问题了，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啊，解除了我的烦恼。但是我从那个屋子里走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而产生了一种很非常的满足感啊，非常的喜乐。那个满足给我带来的快乐，是因为我经历到神的同在，不仅仅是说神给我解决了一个困难而已。我的感受是那个时候觉得在外面那个整个的环境都好像改变了，一个普通的环境，那个天就觉得特别的亮。我感觉到。因为有神，因为认识神，那一刻就此生足矣那种感受。那在那一刻，我感受到永生的美好。那一刻，我感觉就是永生了。就像彼得所说的一样啊，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想回到这个妇人的这个感受，这位妇人在她认识的耶稣是基督的那一刻起，才真正明白耶稣刚才跟她说了每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可能明白它的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明白这个话，它的真正的这个经历到这个话的含义。当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去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其实，在第十节里面，耶稣曾经对这个妇人说了一句话，叫做“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的“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这时候他才懂耶稣所说的活水真正是什么意思。他知道平常的活水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活水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活水跟井水是完全不同的。井水是死的啊，在井里面的；活水呢，就像瀑布。就像河水的泉源是不断流淌的，啊，他知道活水是什么意思，但是耶稣所口中所说的活水是什么呢？我今年看到了挺多的啊，很美丽的瀑布，非常的美。只要上游的水是充足的，它可以24小时，然后每这7天1个月不间断的、不停的流淌、不停的流淌的，它跟井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是因为上游的水满出来以后。它就从山上不断的往下淌，哦，然后它就下面的其他的水呢，然后又在不断的往下淌，所以说耶稣所说的那个所赐的活水，其实是人因着信靠神，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神的灵进入人的生命里面以后，那种人的生命的状态，他懂了，是因为他感受到了神的灵在他里面那个充满和仗义啊，仗义。所以说，他感受到从神而来的那种的深深的满足感。当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灵的内住，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姐妹们都会经历到那种生平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满足感。啊，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却没有经历到这种满足感，是非常可惜的哈，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耶稣说：“凡喝这水的，就是这井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讲到水跟永生的关系，那我们就退回到13和14节，这好像是一个倒叙一样。所以他就明白了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他认识到耶稣真的是基督的时候，与神相遇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这种的活水，他的生命里面的涌流，他就明白了那个属灵的生命在人里头是一种活的、源源不断的、美好的感受，是永恒的感受，随时都可以从神那里面得到满足。 他不太需要去跟通过人在人里面来追求那种满足，在人里面追求那种的真爱或者爱情，让他自己的灵魂得到满足，他不再需要去更换，那个丈夫，就像每天要很渴，要去河边去井边打水一样，所以说他不再有那种的干枯，不再害怕失去啊，不再有那种在得到的时候而有的那种失落感。有时候我们得到了还有失落感，很矛盾。所以人真正想要的东西，人心灵所深处的那种欲望的渴求，是在神的里面。只有在他认识神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说，神所差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认为是最宝贵的。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认为是不是最宝贵的呢？很多人因着不同的需求来到教会，包括我，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朋友来信耶稣，带着很多不同的需求啊，或者是因为心灵的遇到了困难，遇到了疾病，或者说想要找个工作上的怎么样顺利，或者说缺少伴侣，来到教会来信耶稣啊，因着信主，我们很多也经历到神的恩典，在困境中得帮助啊，在病痛中得医治，在混乱的环境里面我们心里有平安，这都很好，姐妹们。但是很可惜的一点是，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却没有发觉耶稣才是我们信仰中那个最宝贵的，最能让我们感到满意的、满足的、喜乐的，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美好的生活的时候希望借着信仰让这个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时候，却丢失了神要给我们的美好的生命。很多人在求耶稣赐给我们平安快乐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却没有享受到与耶稣亲密同行同在的那个美好的感受和时刻。很多人在追求今世的短暂的幸福，就像他我们信主以前一样觉得信主以后生活会更幸福，但是我们却错失了那个在永恒里的永生的快乐。就是像我们就俗语叫捡了芝麻叫丢了西瓜，很可惜，在信仰的里面这样是很可惜的。就像有人送给我一颗很名贵的很珍贵的钻石，我却拿走了那个镶金边的装钻石的盒子，扔掉了钻石一样。是神本身将他的儿子给我们，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生命得到满足的那个根源。但是在很矛盾很可惜的是，很多人都错失了，很多人没有看到，没有经历到。如果说一个人的心灵他在神的里面得到了满足，他一定会产生变化，不会就是说好像我们里面都满的，好像但是什么都不改变，还跟原先的生活方式原先的那种的行为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井或者说一个河，它满出来的水它必须要会往外去流出来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时候很有意思人心的满足它是有证据的，有外在的行为的来证明的。你会看到那个妇人做出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行为就是她留下了水罐子，她往城里跑去。这是她平常不太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她打水这一罐的水是她一天可能饮用的需要。她顶着炎炎的烈日走了很长一段路来这个井旁打了水，只因为跟耶稣谈了一段话，她把水罐子放下。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井很深，她打上来他要满足他基本的需求。人没有水，渴了以后尤其是说在很渴的情况下，你会觉得非常的怎么办但是他这时候也不想水的事情，也不想罐子的事情，他就往城里去了，他留下了这个水罐子为什么会这样子？说明对他来说，现在这个基本的生理需求不再是 最需重要的事情，啊，他已经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他有了全新的一个眼光，他往城里去，他不可以把水罐子先放回家呀？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说明他有更重要的事情，他心里有更迫切、更急切的事情要做，他不再去寻找丈夫，也不再口渴，而是去想到他那些平时不愿意见到的那些的城里人。他的邻居，他的身旁那些的街道上的人，他去做见证，他去传福音去了。真的好奇怪，为什么呢？传福音有那么紧急吗？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他讲，他怎么样去跟大家去讲？他是对众人说，他对众人说，他去找众人去了。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的反应是说出城去，往耶稣那里去。我们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面。一个本来要离开众人，不愿意见到所有人，只想一个人打水，默默的回家的一个女人，却开始讲她的见证，却开始讲。传福音的基督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逢人就把人叫来，跟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见证。他素来所行的一件事是什么好事吗？难道不是我们都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吗？那就是说，她的五个丈夫的事情，我们会自己这样讲见证吗？对不起，是谁给了她勇气？是什么让她这么的勇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她与基督。那个相遇，他从神那里得到了那个满足，那个神耶稣所说的活水从他的生命里面涌出来的时候，他所做的反应，他的生命换了五个丈夫，本来像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样，不再有盼望，不再有希望，不再有喜乐，不再有满足，现在却开始他敞开他的生命，他开始给出，他开始看到他的邻舍，他的。城里的那些朋友，他们生命的需要，他开始去爱，他开始去接触人群，你会看到他的生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的生命开始流淌，开始涌出，他成为上帝恩福的管道，他的是他生耶稣基督给他的生命活水从他里面涌了出来，就这样的一幅图画，就这么一个卑微的女人。他就能做出这么样一个有能力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一个每一个信徒之人，他从神那里得到满足以后，得到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证据，他的欲望从不停的想要变为了不停的想给，你会看到吗？我想要更多的爱，更多的什么满足感，他现在就不停的想给，给人知道，给人基督耶稣，非常的，我非常的。从一开始有点对他有点不好的成见，到后来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他，而且给出对人最好的东西从众人你会看到他，众人开始去寻找耶稣的行动来看，他的见证的反应是非常 powerful 的，非常的强烈的，那个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效果是很大的非常的奇怪，他刚刚跟耶稣认识而已，他刚刚信主而已。一个刚刚认识耶稣的人就可以这样去传福音，可以这样做见证，他可以带领这么多的 best 来到耶稣的面前，我真的好羡慕啊，我真的好佩服啊！我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觉得找一个 best 来真的好难啊。他为什么这么有能力？他是很有口才吗？可以吸引这么多人听他说几句话就愿意来见耶稣吗？很简单，他就把他过去的他的经历的耶稣。把他过去的这事情讲出来，但是也不简单。谁会有这个胆量 愿意把自己那些过去的，好像不想不为人知的那些的过错的事情罪，给揭露出来，让众人知道呢？他讲把自己追求那种欲望过程中的挣扎、挫折与耶稣相遇认识基督所得到那个满足的经历都讲了出来。他的见证虽然很简单，却是很真实、很鲜活、很真诚。但是不简单的是谁可以把传福音的时候愿意把自己的软弱和罪行来暴露出来？我们人都要什么？叫什么？树活一层皮人要面子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豁出去了把自己的生命低谷的光景毫不保留的给别人看。但是他考虑的不再是别人怎么看我，而是他想要是说把这个最好的消息给告诉人们，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足以证明他当时的内心的状态是非常喜乐、非常的满足的，他才会这样去做。人的心在神的里面真正得到满足的时候，它一定是活水，一定会流淌出来，一定不会像那个井一样是一个保留在里面的是一个不流淌的，是一个静态的，它一定会给别人的生命带来影响、带来益处带来那种的很大的一个强烈的冲击。他讲见证的方法，就是向别人讲他过去的最终的生活方式，他怎么样遇见基督，怎么样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传福音、讲见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榜样，很美好的榜样。这样的话就会吸引人自然而然愿意来认识耶稣，来了解、来寻找耶稣。所以说，其实你会看到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妇人走后，门徒们回来了，你会看到耶稣的这个举止。耶稣的举动也很特别，也很让门徒惊讶。门徒刚才耶稣是渴了，是饿了，对不对？他喝到水了吗？你会看到他喝到水了吗？那个妇人把罐子留下了，他走了，他没喝到水。门徒把食物给他吃，他吃了吗？他没有吃，为什么呢？难道他不饿了吗？他不渴了吗？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他说，门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为什么耶稣不想吃也不想喝？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女人她的生命的得救，他也遇见了这个女人，她去传福音以后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撒玛利亚城里的人生命的得救。他就就像他所说的一样，是他做了神的工，他的心里面是那么的满足那么的喜乐。他讲到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个女人去撒种。然后那些人来，他收割，他神的工作在人的生命当中成就了，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满足。耶稣不是没有任何需求，但是对耶稣来说，他因着看到这些人的得救，就已经超过了他就是对那个所谓的我们人最基本的需求的生理的需求的那种的需求。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跟随主的人一样当我们其实是来经历神的时候，也可以真的超过我们人所谓的最基本的那种的需求，做力量才能达到的。他就说明，不是耶稣他不难过，或者说不想吃不想喝，或者说他不需要吃喝，而是他心里真的非常的满足。他成就他做成了神的工的时候，他非常的满足。同样，我们今天经历神。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做成了神的工的时候，我们也会与耶稣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得救和改变，他就用这个庄稼收获之时的那个比喻，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所以行出父神的旨意就是他的满足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是说信主以后就无欲无求了， 我们仍然有需求，仍然有欲望，但是我们生命中那个最终极的、最大的渴求，在神里面已经得到了满足。神自己就是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想要的。当我们尝到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满足是什么啊！神的喜悦和旨意就会成为我们的渴求。耶稣所做的啊，看到人的生命的改变，他就知道父神是喜悦的，因着父神的旨意成就和喜悦，他就完全的得到那个的满足啊。我们有时候渴了喝一点饮料，饿了吃一点好吃的，会感到很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是没有办法跟来经历神的那种喜悦来去媲美的。所以说满足的状态呢，就是说将那个活水流出来啊，不再是说只是想要得到索取，而是说充分的被充满以后想要给予的这种的愿望。所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有福，但是呢，基督徒也很多有时候有点悲哀的地方，就是明明我们有神的活水在我里面，却仍然对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呢，都欲求不满，欲罢不能，仍然想要满足那些邪情和私欲，仍然想要用那些其实不能给人带来真正满足的东西去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所以说，今天的这个经文呢，真的让我们看到神自己，神的儿子本身，我们应该去追求他，他是我们的满足。而那个传福音呢，其实就是一种一个生命满足的表达。渴望给予人，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我们带着这种感动，带着爱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里自然就会有那种满足的喜乐，会涌上心头。所以说，亲爱的姐妹们，你渴望你的心灵得到满足吗？追求与耶稣的亲近和对话吧，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一对一的，就会从她的里面得到那种充盈的满足。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愿每一位姐妹更加的渴慕耶稣自己，更加的渴慕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旨意，常常的被耶稣所赐的活水，被神的灵所浇灌，被神的灵所充满，常常的传福音，然后做生命改变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成为上帝恩福的管道。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啊，问题的讨论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好吗？大家可以谈一谈曾经让我感到欲罢不能的五个战火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啊，谈一谈我们因认识神而有的那种满足感啊，与从物质从人得到的满足感相比，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也可以谈一谈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她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从她的见证的当中，我们学到什么传福音的秘诀？也可以谈一谈目前我心中最大的渴求有哪些，好吗？